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
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选你所爱的，
爱你所选的。
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跟您谈谈男女间彼此吸引的因素到底有哪些，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杨大哥你好。
哎，你好小凡。
杨大哥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男女间一些彼此吸引而让他们结为夫妻的一些心理状况啊，往往呢就会很不幸的变成后来夫妻问题的一些起源。
是。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一探讨这当中都有哪些的因素。首先第一呢，就是讲到情感户头。那这个名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呢，也跟大家有反复的提起过。这个情感户头呢，也有人是称之为社会交换理论。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些不是很容易明白啊。
是。
其实人跟人的接触啊，不管是男女，在彼此认识的那一刻起啊，这双方啊就像是在这个银行开了一个户头一样。那这个户头虽然其实当然是无形的啦，但双方的互动关系跟这个银行的运作啊却是极为相似的。
对，我们去银行一般通常啊只做两件事。那一个呀是存款，另一个呢就是提款。
是。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户头啊也差不多如此。当我们认识啊一位新朋友时呢，我会用热情的态度啊来接待他，并说一些比较恰当的或者他比较爱听的话。这就等同于呢我们之间的情感户头呢存放了100块钱。我的这个举动呢将会把我们的距离啊会拉近一些，也同时呢会让对方呢对我呢会产生一些好感。
没错。那但是如果是倒过来的，当我们在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对他的态度呢就是冷冷淡淡的，甚至呢用鄙夷的眼光看他，用不友善的语气跟他讲话，那无疑呢就等于是在这个情感户头里提款了，使这个本来就是没有钱的一个户头形成一个赤字的状况。那我们的这个动作势必呢会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是拉得更远了，那以致造成我们日后在交往上的一些困难。
哎，小凡啊，这个社会交换理论啊不仅可以用在同性的关系上面，那么也可以啊套用在男女交往的这个关系上。
的确是这样子的。那当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异性的时候，那有可能呢马上啊被这个女孩子的一些特质给吸引了，有可能这女孩子很漂亮。如果他一开始啊就不断的说一些甜言蜜语，讲一些欣赏称赞还有鼓励的话呢，那这就等于是在这个情感户头中不断的存款。
是。
那同样的，女生在这个男生面前也是如此。那如果是不断的给他戴高帽子，给他称赞，让他感觉自己啊像是在这个云中飘荡一样，那这呢也是在这个情感户头中存款了。
如果双方啊不断的互相存款，当这个户头啊的存款都存爆了，也是男女双方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两个人呢就怀着非常高涨的这种心情呢，就会进入礼堂唱他们的婚姻颂。
那在他们结婚之后呢，如果双方都能够像婚前那样懂得啊常常在情感的户头里面存款，那么他们的婚姻呢就真的能够像所期望的那样子非常的美满。那但是如果结婚之后不但是存款没有，甚至是常常的不断的在提款的话，那么等到情感银行的户头出现赤字的时候，那也就是他们的婚姻结束的时候了。那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因素，就是叫做移情作用。是什么意思呢？一对情侣从刚刚开始认识，然后到谈恋爱，然后呢他们发展得很顺利，最后呢谈婚论嫁，从表面上看来啊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来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当中啊有一些奇妙的事。
虽然当初啊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呢 把两个人连接在一起、
嗯、
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美貌的女子呢却不能吸引他，那唯独这个女生对他有独特的吸引力呢、
嗯、
那反过来也是如此哈，青年才俊的男生多的是、
嗯、
他却偏偏的、啊、对这个吊儿郎当的这个小伙子、啊、情有独钟。
那当然了，也有一些婚姻呢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呢只是因为啊这个不小心造成啊女朋友怀孕了，那逼不得已呢只好奉子之命结婚、
嗯、
那又是另外的一种情形。其实我们现在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是，
那心理学家发现，其实造成男女之间相互吸引，那这背后呢可能啊存在有两个心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叫做移情作用，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完整自我追寻。
嗯，那什么叫移情作用呢？意思是指当事人因着过去啊没有结束的关系，而用投影的方式呢，或想用另一种啊的方式来补偿。
嗯，
这个关系呢，可能是当事人与父亲的关系，也可能是呢与母亲的关系。说的直接一点啊，就是当事人因着得不到从父亲或母亲那里来的爱，他们就会从别的管道来获得补偿。
嗯，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男子，他年幼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有外遇而离开了他和他的妈妈。
嗯，
那母亲呢，为了丈夫不忠而终日呢以泪洗面。那这个男子呢，他跟着他的母亲一辈子，虽然他想尽办法来安慰这个整天郁郁寡欢的母亲，但始终都没有办法带给母亲半点笑容。
嗯，
那他这个儿子啊，以悲伤的心情打理母亲的后事，那我们都可以体会出他心目中引以为憾的是什么。
嗯，
那后来这个儿子长大了，他努力读书，最后衣锦荣归，事业有成。那到了他要找对象的时候，那猜猜看会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吸引他呢？没错，他可能啊钟情于一个整日也是忧忧愁愁，像是林黛玉型的一个女孩子。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他过去啊有一段跟他的母亲还没有结束的关系，那他呢需要找一个跟他的母亲很像的人来完成这一段的关系。
嗯，
那当然不幸的是，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会整天显得忧忧愁愁的样子？因为她其实也有她自己的一段故事。那所以呢就这样子啊，当这两个还没有处理掉以前心理障碍的人，他们两个人步入了礼堂，将他们各自的原生家庭的包袱带到他们的婚姻当中，他们的新的家庭当中，其实也埋下了他们婚姻的一个危机。
是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哈。
嗯，
一个长得呀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他父亲呢不务正业，那整天呢抱着酒瓶子过日子，你也知道酗酒哈。
是。
那在他孩童的时代呢，从来没有啊在父亲身上得到他想要的父爱的那种关怀。那么女孩呢长大之后啊，许多的男孩子呢都对他有兴趣，但奇怪的是啊，他偏偏对那些英俊潇洒的男生啊是一点都不心寒。
嗯，
唯独哎对于一个比较喜欢喝酒啊或者说酗酒的男孩子情有独钟。
哇，为什么呢？
对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他的潜意识中呢，他要找个啊像他父亲一样的男孩去完成啊、
嗯、
他没有完成的任务。你看都当任务了、
哦、是他想帮这个男孩子去戒酒吗？
对啊，可能啊他想帮助这个男孩子来解除他的酒瘾。
是，
也有可能呢他想从他身上得回他没有从父亲身上得到的爱。
哦，
嗯，
嗯，
那么心理学家呢就称这个为啊尚未完成的工作、
嗯、或者还有个说法就是说是给我第二次机会。
对
对，那不论这个说法如何，其实这个意思都大家很容易了解的了、
嗯、
就是把过去还没有完成的关系由现在的这个关系呢来继续。
是，
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过去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其实只会啊继续的带进到下一代的婚姻里面。所以呢有心理学家说，虽然是两个人结婚，但是睡在床上的却是六个人、
嗯、
大家不要吓坏，并不是六个人睡在床上啊，
是，
就是说其实这两个人他们各自呢都有是来自双方父母的这个人格的影子，都在无形的当中呢影响着彼此。那当然这有好的一面，那同时也有坏的一面。
嗯，
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
好，那歌曲回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男女彼此吸引的另外一个因素呢，那心理学家把它叫做是完整自我追寻。 那心理学家认为呢，一般人呢，除了有公开性格之外呢，他们另外有一个是跟这个性格相反的性格，那就称此为隐藏性格。
嗯，
那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一个人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啊，是外向性急的，那其实呢，他也存在内向性缓的另一面。那同样的，一个外表刚猛的人，他们的隐藏性格的一面呢，却是柔软温和的。
那顾名思义哈，隐藏的性格呀是不会显露出来的，而且呢，对当事人来说呢，他们内心中啊可能或者甚至啊讨厌有这种性格的人。但奇怪的是呢，当他们寻找异性伴侣的时候，却有意无意间呢被那些拥有这些啊隐藏性格的异性所吸引。
嗯，
心理学家啊称这个为互补之现象。
是，譬如说某个男生很有领导的才能，他办事快，分析能力也强。
嗯，
那这种个性的人呢，他的优点就是啊思想迅速，反应灵敏。
嗯，
但优点也就是缺点。因为他的这个个性急，那他做事呢就比较容易粗心大意，
对，
那他思考呢不够周密完整，计划呢缺乏周详。那当他有一天啊遇到一位细心而做事周详的女生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啊就会啊很快的就喜欢上这个女孩子，对她产生爱慕之心。因为呢他的心中就认为啊，那这个女生啊刚好就可以弥补他的不足之处了。
那在这个女生心中啊，她的想法也差不多，她就是啊可能会欣赏这个男的哈，他的领导能力和速战速决的这种个性，而彼此这样的吸引呢，使得他们呀终至于踏上红毯的另一端。
那如果说这两个人结婚之后都是保持着原先互相欣赏的心态来接受对方，互补彼此的不足，那他们的婚姻铁定是很美满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情侣一旦结成夫妻之后，双方啊却不再是以感激的态度来接纳另一半的优点。
哦，
那相反的，往往啊就会因为对方跟自己意见看法的不一样不一致而引起很多很多的纷争了。
一个个性外向的太太啊会开始埋怨丈夫啊过于被动缺乏活力，那一个性急的先生呢会嫌着太太啊哎呀做事啊拖拖拉拉的，一个感情丰富的女性呢会埋怨啊为何自己啊嫁给这么一个性格这个木讷哈木木呆呆的不解风情的男人啊。
是，那总之呢，在约会期间彼此最为欣赏的性格却常常呢成为了日后啊夫妻冲突的一个导火线。你们看这真的是很奇怪。
是啊，够奇怪的。夫妻一定要从佳偶变成怨偶吗？这当然呢是与当事者的这种心态有关。如果啊知道这是夫妻问题的来源呢，那就彼此啊要学习去检讨，互相呢来调整啊自己这种心态，夫妻啊一起来学习来放下自我，从长计议。如此夫妻个性的不同呢成了彼此间互补，反倒是一件啊好的无比之事了。
是，那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位牧师还有师母的见证。
嗯，
那这位的牧师呢，他的个性啊是属于一个急性子，那他做事呢也比较粗心，那理性强过感性，那一般人呢称之为粗枝大叶型。
嗯，
而他的师母呢就刚好相反，他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
这个，
他个性温柔，做事细心，非常的感性，慢条斯理却井井有条。那当初在约会的时候啊，可能啊就是因为对方这些相异的个性而互为吸引，但是呢结婚之后这些吸引彼此的个性啊却是成为了他们夫妻起冲突的一个源头。
哦，他们也有冲突啊。
当然了，牧师师母也会起冲突的。
嗯，
啊譬如说这个牧师他主任呢他想早一点到教会来预备当天的聚会，那由于他的性子急他行动快，而师母呢却总是啊慢条斯理的，那以至于呢虽然啊他身为传道人，但是呢两个人啊还是常常啊会 会为了出门这件事情而闹得很不愉快。
是。
那尤其呢，是当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师母还要照料孩子，那更是会拖慢他们的速度了。
对。
那其他方面呢，也因着两个人的个性差异而引起了极多的冲突。
嗯。
但他们始终是神的仆人，那知道如果是为了这些个性上的差异而在教会里面失去了见证，实在呢是有辱上帝的荣耀。
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沟通与协调啊，哎，两个人慢慢的学习啊，互相迁就、接纳与磨练，使得呢这些啊原本呢可以造成夫妻不和的这些事呢，哎，渐渐的呀、啊、再也不是他们的问题了。那么多年之后呢，牧师啊与师母的个性啊，哎，就这样渐渐朝着啊中庸的方向调整了。
嗯，
一个呢。减缓他的速度，那就是牧师。那一个呢是加快他的步伐，那肯定是师母了。
是的，那他们就可以彼此呢调试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速度啊。
对。
所以呢，我们在此啊也想提醒一些情侣们，你们呢很可能是因着性格上的差异而彼此吸引的。
嗯。
但是这也可能啊会变成日后你们在婚姻当中有冲突的这个导火线。
是。
那如果双方能够先了解这些冲突的原因，然后你们可以啊平心静气的坐下来来沟通讨论，并且一起来学习包容还有迁就，那这样的话呢，这些夫妻性格的差异不但不会变成婚姻的问题，反而会成为你们婚姻的一大注意。
多好啊。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那最近我们跟您进行的主题依然是选你所爱的，
爱你所选的，
徐小凡、
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 见，
拜拜，
大家再见。
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气温17到25度，
零星小雨
60%到90%，冷空气将至，请注意。
上帝赐下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干，有人跑不快，有人心思缜密，即使我们看来没有这些突出的才干，也不用忧心，只是我们尚未发现而已。有人说过，一个人的才干有如一座浮于水面的冰山，当中只有1/10露出水面，其余的9/10都藏在水中。当我们愿意向主呼求，将生命交托于他，终有一天，这些隐藏的才干都会浮现，造福身边的人。
主已替你担。 前面道路